数天一字第八期。数天一字需要信心吗？当然，我们会来讲解这些基础。在数天一字学习期间，我们要做的是有目的针对一些区域，这也是仇敌所瞄准的，并试图放入其他东西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这里面，把这些东西拿走，把真理带进来，你就能说我要守住真理，这是真理，我选择相信这些真理，而不是那些说法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些。看起来我不是要说没有必要，它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你要有扎根在真理上的坚定信心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。一旦立好这个根基，我们还会教你如何服侍，我们会带你一步一步去做，你会看到数天一字是如何运作的，但也有一个过程。我们希望你认识到，你会开始看到模式。一开始我们会教你怎么做，给你一个基本的方法。记住，方法不是神圣的，信息才是神圣的。方法可以改变，只要不违反信息的原则。特别是现在有了新技术，全世界跨空间接触人变得很容易。我们被问到一个问题，远距离医治，甚至是在另一个国家，与安守在病人身上医治有什么不同？从实际意义上来讲，完全没有区别。除非那人在你眼前时，你能直接安守在那人身上。实际上，手册里有约翰·雷克写的一封信，他在里面谈到的一件事，就是真正的代祷的灵。他说，神可以将代祷的灵加在你的身上，医治病人。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，我听到说有代祷的灵，我有些疑问。雷克的女儿女婿威尔和格特鲁德的师公是代祷，他们是这样回复我的。当雷克提到代祷，他是指人们不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当他们在你面前一般情况下，你不会进入代祷。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少发生，但是当他们隔得很远，你不在他们旁边，你看不到他们。这说的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，早于你能用和别人聊天等等。当你不在场，很多时候他们会做我们称之为故作杀伤的事情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所以就会祷告。也许他们正在祷告中，那人五分钟内就被医治了，但你和那个人没有过联系，你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你一直祷告和命令，这样坐上45分钟，你可以四处走动，可以发号施令，你可以追踪他们，在你开始5分钟后就被医治了，但你不一定知道，还在继续。这就是故度杀伤的意思。神可以将代祷的灵加在你的身上医治病人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必须非常小心。李世豪威尔几年前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代祷者》，因为他的一些经历，他有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解读这些经历。因为他的书很受欢迎，人们开始抓住他的经历，开始模仿这种经历，这从来就不该模仿。我来解释一下他说的是什么。你可能听到人们谈论代祷，他们甚至引用圣经说我们进入他们的苦难，这意味着当我们开始祷告为这人代求，我们进到灵里。当我们进到灵里开始代求，他们的症状有时会到我们身上，好像我们体验他们的痛苦是借着我们进入其中。当我们结束祷告，我们知道我们战胜了他，只要那些症状离开我们，我们就知道这些症状也离开了他们。这是对所发生的一种非常属肉体的解释，实际发生的并不是好事。首先，这些症状出现在你代祷的人身上是不对的，他们在你身上也不对。我举个例子，以前我的职业是给夜店之类的地方培训保安，基本上我是在训练保镖。有个晚上，我们要让学员实际操练， 那里正好爆发了一场斗殴，我们训练的学员只是站在那里看着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做。那些家伙抓住瓶子和别的东西，必须尽快采取行动，否则无辜的旁观者会受到伤害。所以我就跑上去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踢了这个家伙，引起他的注意。当我引起他的注意，他就抛下和他打架的人来追我，然后我们就卷入战斗，然后其他人进来了，结局还算好。这就是当你带到时会发生的，不是神带你感受到他们的痛苦，而是你加入战斗。现在你引起了攻击他们的这个邪灵的注意，注意力就从那个人离开，要来追杀你。你不是进入了他们的痛苦，而是受到报复。当他开始报复你，你要特别当心。大多数人和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就欣然接受哦。我要进入他们的苦难，魔鬼就在你的生命中大获全胜。我们已经看到了人们受到伤害等各种的事，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报复。现在我们要知道并相信，听好，在天国里凡事都凭信心，全是凭着信心。你只要进入，你就这样行事，凭着信心。信心就像打开了开关，这个房间里很黑，直到有人打开开关就有了灯光。这个房间处于一种状态，只要一个人按下一个开关，状态就会改变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处在生病的状态，当你一打开信心的开关，你就处于被医治的状态。注意，是在医治中。医治中这个进行时是什么意思？在这个过程中，一旦你打开信心的开关，你就在医治的过程中。这在马可福音第16章。你开始复原，并不总是意味着瞬间的改变，但是状态发生了变化，你正在向全面恢复迈进。有时是静静的状态，这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我们想立刻见效，如果在街头不是及时见效，就算不上一个见证和神迹。通常坚持推进就会见效。你可以在手册上记下这些笔记。有次我在火焰学校，是彭舍克拉的迈克尔·布朗博士领导的，我在那里教授医治课程，我教导了他们就去做了，非常棒，有很好的结果，全都见效了。第二年帕克曼在那儿教同样的课程，他在我那儿受过培训，是当地的医治课程老师和指导。他打电话给我说，库里，我不明白，有些事不对劲，去年我们做的时候每件事都立刻见效，今年不知什么原因，我们看到了很多静静的医治，但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医治。他问到底怎么了，我说给我讲讲你们都是怎么做的，给我一个真实的场景，你们到底做了什么。他就给我讲了整个过程，然后我说再给我举几个例子，我又听了几个发现相似的地方，最后当我听完，我说好，情况是这样，你们是在外面，不是在教会做医治服事，在教会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信，或跟你一起相信等等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你带着神的能力走上街头，要用医治给不信的人做见证。他说对，的确是这样。我说你有没有告诉他们神的国就在眼前，他说没有，实际上我没提，因为没学过。我说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耶稣对门徒说，要出去跟人传讲，去服侍他们，你们要去医治病人，要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了，要说这个。他不是公式，不是咒语这种，但你要让他们知道你为什么怎么做，你是在向他们展示天国的生活。在天国那里有大能，有自由，有医治，这就是天国。他们经历的就是神的国临近他们。我说最基本的，你要宣扬神的国。他说好，我们会照做的。一两个星期后我又接到电话，他说就是那样， 每件事都回到正轨，立马见效，太棒了。我说这是我们要一直记住的，在街上和在教会服侍是有区别的。我在教会和大街上服侍基本上很接近，当人们来到教会，他们希望有个确定的东西，我们可以配合，这不是问题，我们可以做到。但在大街上就完全不同，因为在大街上我不会指望，如果你是来教会找我，我可能不会问你是否重生，我假设你是，特别是你说一些话，那些基督徒的流行语，每个人都知道主内行话，但在街上不是这样，在街上你必须更积极主动，对疾病更具有侵略性，不是对着人，而是对着疾病。很多时候你得告诉他们你要开始祷告了，或者发出一些命令，很多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期待，当人们来到这里，他们希望我为他们祷告，对医治不用祷告，就是命令，命令身体得医治，命令疾病离开，你命令魔鬼离开，不管做什么全都是命令，不用祷告，你不用跟神说神的观点，他的立场都已经定了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你不用跟他说，当人上这儿找你，很多时候他们期待要祷告，所以我会从祷告开始，我会向神祷告说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让我参与到战胜疾病的战斗，我为此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把荣耀归给你，这就是整个祷告，然后我转向他们，我做的就是把两个部分放在一起，向神祈祷是一回事，命令是另一回事，但如果你把他们连到一起，一旦你完成祷告，你发出命令，人们以为你还在祷告，因为他们期待祷告医治，我需要向天父祷告吗？不，一点也不需要，医治用不着祷告，我要做的就是走上前说，奉耶稣的名，你被医治，就这样，这就是全部。我可以触摸他们，我可以握着他们的手，我可以安守在他们的头上，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，方法并不重要。但是因为人们期望某种东西，我把人惹恼过，神呐，我开了四个小时车来这儿，你就只是说得医治，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，我来这花了200块，我期待一个值200块的祷告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们会遇到这种事。我试着向他解释说，我能在这儿站上一整天，让你上来就像这样一整天在同个地方打你，很快你就会觉得疼了，就算我这样从正面持续的打击，我不是从背后砰的一声猛打几下，我不会那么做，我只是这样的持续打击，最后会很痛，我这样做50次就会留下淤青，或者我也可以用这50次变成一击命中，如果把所有的50次击打变成一击命中，我的一击就把50次并到一次，很快就速战速决，我不用在那儿一整天不停地击打，我只要做一次成功一次，一下就结束了。这是大多数人祷告的方式，他们认为就是祷告，祷告我们要轰炸天堂的大门，我们要用祷告轰炸天堂，如果你轰炸天堂的大门，你的枪口指错了，天堂不是你的问题，你应该轰炸地狱的大门，你不需要花一整天去打，你一说奉耶稣的名就成了，你一说那些大门一下就开了，因为地狱之门不能胜过耶稣，耶稣统治管辖万有，你有耶稣之名给你的权柄，高过所谓的魔鬼，所谓的疾病，这不是一个僵局，我们赢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你要做的就是确信一个事实，你赢了。要是你以为你就站那儿来回拉锯，你就会来来回回，魔鬼知道他到底会输，但如果他可以拖延，他会的，他往后拖越久， 你就越可能退出。关键在于一次击中，强而有力发起猛攻，把问题解决。问人现在怎么样了，人说好一些了，你说等等，好一些了就是还没全好，只是好一些，人说对，好些了，你说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你会让人感到惊讶。人说还要祷告吗，你说对呀，好一些了，没全好，我们让人好一些了，这只是表明我们击打了疾病，表明我们做到了一些事。既然我们这么做了，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，直到恢复正常，我们再做一次，直到它消失。有人问，这样做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变成了不信？不，当他们说好一些，让我告诉你，你的信心就上升了，你不会进入不信。就像鲨鱼闻到水中的血味，你已经胜券在握。有个人问题，有个人身体有问题，我们祷告后他说他没了，本来在这边，现在到那边他移动了。我问他，他之前移动过吗？他说没有。显然这不是巧合，恰好在我们祷告的那一刻他移动了。我说他们之间是相关的，我们一祷告他就动，证明我们打中了他，我们能把他除掉，我们再祷告一次把他完全除掉。我说既然我们能移动他，就能把它完全移出去。我们又祷告了一次，很多人都这样受训，只要祷告一次，坦白讲，很多人继续病着就是这个缘故。我们知道既然治疗是在30天的基础上运作，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服侍，为什么要等到明天，趁现在再接打两到三次把它彻底除掉。每次你说奉耶稣的名，圣经说魔鬼每次听到那个名字都会震惊，每次你祷告都是再次震动他们。凭着信心的属天医治，远距离服侍是没有区别的，唯一不同的在于你，如果你认为这个更难，它就会很难，这就是信心。你一打开开关就起作用了，这是互联网的好处等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让我们了解，我可以在这里说话，在一两秒钟内它就在那里。如果这在自然界里真实的，在灵界就更真实，那里没有距离，没有差别，我们在这里发话，人能在任何地方得自由。你可以因你的信心得医治，你可以因着别人的信心得医治，别人可以因着你的信心得医治，最后两个是连在一起的，因为和其他人有关。如果你按信心行事，你也会按权柄行事。你们行事不是凭着权柄，就永远不能靠信心行事，这两个一起协同运作。你可以因着恩赐得医治，这点你必须记住，恩赐是赐下的，果子是成长结出来的，因为恩赐马上就有。一个人凭着恩赐行事，跟他们灵命的成长毫无关系。新约只有一卷书，保罗完整地谈到圣灵恩赐，哥林多前书12章，写给哥林多的书信，信徒被明确告知你们属肉体，对于最属肉体的教会，他对圣灵的恩赐做了最强劲的描述，告诉他们如何运用恩赐，怎样让恩赐发挥作用，发生了什么什么等，意思就在此。然而我们在教会做什么，我们做的正好相反。我们说如果我足够属灵，进食够多，祷告够多，足够属灵，也许神会给我一份恩赐。恰恰相反，你越是属灵，你需要的恩赐就越少。为什么？你越属肉体，神就越要以爆发的能力出现。圣灵的恩赐是弥补你所没有的，也许是你缺少的一部分。你呼求恩赐，你要求恩赐，当恩赐运行出来，人们会惊叹，哇，这个人有这样的恩赐，对，他好像只有这个，他没有品格，他不知道教义的准确性，他什么也没有，但他很有恩赐，所以不要听他的教导。 但如果你需要帮助，让他为你祷告，一等他所祈祷完，立马闭嘴走开，把你的手指放在耳朵上，因为恩赐和成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越属肉体就越需要恩赐，你越属肉体，神必须来满足你的需要。随着你的成长，你要明白，圣经从没提到耶稣是靠恩赐行事，从没说过像是圣灵的恩赐，智慧的言语，耶稣靠恩赐服侍。圣经说他看出他们的意念，我们说这可以算成恩赐吗？没错，但他不是。为什么？说到耶稣，他不是靠恩赐行事，他是在圣灵的完全中行事，在圣灵的完全中有所有的恩赐。如果你行在圣灵的完全中，圣灵随时能做任何他想做的，借着你来做，他和你一起配搭，一起同工，这就是圣灵的丰满全备。新造的人教你如何行在圣灵的丰满中，不只是在恩赐或只是在权柄。我们很早就认识到，神首先给了我们对 DHT 的理解， DHT 主要是为了身体的医治，但原则适用于方方面面。首先他必须处理身体的问题。我求问神，为什么属灵医治这么好用，能这样运作？他说，要想明白这个，你必须回到新造的人，明白你在基督里是谁发挥出功效来。我怎样在各方面都活出新造的人，很简单，回去看罗马书第十二章。你必须要心意更新，你们在灵里受造是新的，但心意需要更新。当你们心意更新后，你内在的改变就会显出来，这样一来，这一切都发生功效。有了这些以后，医治一点不难了。神说，我给你的是灵魂体的钥匙，身体对应属天医治，灵对应新造的人，魂对应心意更新。在这其中间，在它的完全里，如果你进入其中，领会到你思想里的每一处都被更新了，就像大卫一样，你可以学着说，面对熊，面对狮子，神和我同在，面对巨人，他也会和我同在。你要学会把两个放在一起。你说，我为那个头痛的人祷告，他们得医治了，我为这个膝盖有问题的人祷告，他也得医治了，癌症应该也不是问题，神与我同在，同样都得了医治。神说，你开始使用大卫的原则，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能运用出来。当你明白你在基督里是谁，开始让你的心意更新，就是让你的生命，神的生命从你身上流淌出来。你说的话，你心里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这样我们就知道在你灵里的都是好的。你里面的人出来，唯一的方法，你的灵要连于周围的人，唯一方法必须通过你的魂，你的魂必须把话语想法并到一起，把这些东西从灵里取出来，使它合乎逻辑，必须告诉你的身体，控制你的石头，说出这些话来。灵魂体之间必须有联系。问题是许多人的魂，他们的心意从没有更新过，被颠覆的想法通常是来自宗教或不幸的污染。你的灵里洁净，这个圣洁进到你的魂里，魂是不洁净的，被各种错误的教导污染了，它不能经过魂纯净的出来，出来就变样了。旧约先知预言的时候，他们被告知，如果你说的不对，我们就能杀了你，因为他们要做的就是说出他们所听到的，不用诠释，什么也不用，不通过他们的魂，他们的说话完全照着神对他们说的。新约不是这样运作，在新约神是透过圣灵进到人的魂里，在新约我们被告知要判断预言，要确保符合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出来的时候可能被人的魂玷污了，我们要能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你要仔细听，要是有人来跟我说， 我想增加你的恩膏，我的服侍可以使你倍增。我会很自然地知道那个人的心思在这些领域没被更新，他们还没有理解。我明白他们也许是说，我们要进入一些新的领域，我们要更深进入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等。我们看到这些事发生，然而新约里没有双倍恩膏，你不需要双倍恩膏。新约里最接近双倍恩膏的就是重生，然后被圣灵充满。如果你想要双倍恩膏，就是这个；要追求双倍恩膏，就是这个。老实说，我不需要双倍恩膏，我有神是我的份，我不需要双份，我有他的恩膏。有人说，请库里布雷克牧师来教导，因为他行在约翰雷克的恩膏里。我马上就知道，他们从来没听过我说的，从来没听过我教的，因为我从不自称有约翰雷克的恩膏。我不想要一个人的恩膏，我不需要约翰雷克的恩膏，甚至约翰雷克也没有约翰雷克的恩膏。他有神的灵，我不需要通过约翰雷克得到他。我和耶稣有直接的联系，他是我的份，他是恩膏，他是能力，他借着我做事。如果说有相似之处的话，我和约翰雷克应该有相似之处，因为我研究过他。无论你在谁那儿学习，无论你跟谁交往，无论谁训练你做门徒，你们会有相似之处，但你不会得到他们的双倍恩膏。你是在他们身边，你会有他们的言谈举止，他们的用词，这些与神的大能无关，与这些都没关系。你所做的就是把自己置于训练你的那个人的位置。如果神使用他们，也会使用你，你会有持定的做事方式。我说这一切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我们在这教导你具体怎么做，如果你完全照做，绝对管用。周六晚上的医治服事不是库里布雷克的真人秀，不是我一个人在来做，我们会为你祷告，主要是想让你起来给人祷告。我们想让你在这里被激活，我们知道你要出去被激活，但你要在外面和这里同时练习。我们希望你按照一定的规定去做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你会看到人们在你的手下被医治。如果你按照我们要求的去做，你会看到结果。它的美妙之处在于你会看到，然后会领悟。一旦你明白了，仇敌无法阻止你，你会说这管用，我知道这是真的，这有效果。你就会踏出去，一年后你回来，当你为人们服侍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。你有一年的时间去成长，不是像库里那样去做，或者像你一起同工的其他人，更多的是有你自己的特征。你会成长，培养出自己的做事方式，自己的方法，但仍然遵循相同的基本原则。神不希望你扶持我所有这些，只是为了让你启动，给你一个方向，然后你和神同工，他会显露出你的特性。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，我不喜欢大喊大叫等等的，我宁可来谈下和平，安静一起工作。还有一些人非常有攻击性，如果需要大声喊，我就会大声喊，为了让某人得自由。有时候你需要这么做，你需要眺望你里面的，有时你需要激起这种攻击性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最好要大声。如果你是个讲话大声的人，比较吵闹，要脱离你自己，就意味着安静下来。比如说我不需要这样做，我可以那样做。如果你那样做，下次你再来就要大声点，那就是你的本性。神通过你工作，借着你的特性，他使你的个性成圣并改变你。30年前认识我的人看到我会说，哇，他就是那样。我性格里有些基本特征还是没变，但是他们不了解我的现在。我的心意已经更新，我的思想变了，我说话也不一样了。他们看着我可能会说， 你让我想起从前认识的一个人，但你不是他，我会说你说的对，这就是关键。我们试图给你一些指导方针，这不等于你必须要这样做，要这样说，必须说一模一样的话。神不是这样做的，神要通过你活出这样的生命，他想要影响人们的生命。有时人和人之间会有天壤之别，这取决于你有多愿意去冒险，走出去，做不同的事。如果你只有一种方式，你就会陷入其中。当然，这会有效。我们最近的医治训练在教这个。如果你去艾伦牧师的聚会，你会被大力摇晃，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。如果你去吉克科尔的聚会，你会被晃来晃去，这就是他们的特性。如果你去威廉伯兰汉的聚会，你会被医治，因为他会说这是你，这是你的地址，你住的地方，这是你的疾病，你的医生的名字是这个那个，他会告诉你所有的知识的言语，然后你就被医治了。他们都治好了，不管他们去了哪个聚会都被治好了。所以方法不是重点，神用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个性，不同的方式。如果你期待得到一个知识的言语，你不能去基克科尔的聚会，期待会像威廉布拉汉一样，我要去那儿，库里弟兄会叫我出来，他会说出我的名字，我从哪里来。不，这不是我的做法。我不是说这种情况从没发生过，有过，但我通常不是这样做。第一，我们想要做的是示范，如果用这种方式，通常不管谁这样服侍，那人会被高举，人会说，哦，看那个人，他太准了，一切都是关于他，而不是神做了什么。所以我一般不这样做。如果我们让你排队，我开始服侍你，我会为你的疾病一直服侍。如果神让我看到，我可能告诉你，这样有过，但只是一般性聚会。我一般不会点出人来，说你叫什么，从哪来。如果我想被高抬，这样做当然很好，但我通常不会那么做。我会严格来做，这样做带来另一个影响的是人住那儿看着就会说，哇，太棒了，我就做不到，太酷了，我倒想做到，但我不可能，我从来没那样做过。他们已把自己排除在外了。如果我站着说，看哪，这是关于权柄，关于主权，你发出命令，我们就这样做，这样服侍，你看到就会想我，也能做，我也可以发出命令，你就来做。我们事工的心意是想让人看到，如果我能做，你也能做，因为神不会爱我比爱你更多，他爱那些生病的人足够多，会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去帮助他们。但如果我试着要让你们运行知识的言语，那就完全不同了，它只会在你个人身上起作用，而不是说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发出命令，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对疾病说话，让他离开。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不退缩，继续努力，我就可以说，好吧，午餐时间让我们都出去坐吧，不是我在单独工作，而是和你们所有人同工，你们都能出去一起做。这种方法能最快地在战场上培养士兵，这也是我们这个事工的核心部分。这不是要给你一句话高抬某人，你得找库里弟兄，他会给你的一些话特别准。不，我不想人只来找我，我想让人认识到你能做得到，你真的不需要我，因为你与耶稣连结，你有他的生命，你不是得到我的恩膏，你是枝子连于葡萄树。阿们。他的生命借着你流出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们应该连结吗？我们应该同工吗？肯定啊。当我们有次序的连结到一起，就能为神国做更大的事，大过每一个人埋头做自己的事。我们可以联系上你，让你知道当地的事， 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说我需要祷告，你能找人来这儿吗？我们会说，让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有个属天医治员住的离你95分钟，我们会给他打电话让他们来找你。这就是我们合住的原因，这就是我们联系的原因，我们就能让人去那里给人安守医治，服侍他们，而不只是说把你的祷告请求发给我，我会为你祷告，这样也可以，但是需要连接起来。我不只是想让他得医治，他们需要门徒训练，他们需要听到真理，还有可能他们没有听过真理，我们需要传给他们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。阿们。大家明白了吗？耶稣只称赞过两个人的信心是很大的，他们都没有与神立约。如果你与神立约太迟了，你就不能有很大的信心。好处是你不需要很大的信心，你只需要一粒芥菜种的信心。阿们。注意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信心，因为他们与神没有连结。罗马百夫长和叙利亚尼基夫人就是迦南人，我们说的两个人都没有连结神。如果有人走进来，可能是街上的任何人，他们进来说，不好意思，我需要100块，如果我有，我可能会给，但如果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会说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只是走在大街上的路人，需要你给我100块，跟你没关系，就100块，我只想要100块。有多少人认为他们很可能拿不到这笔钱？但我儿子上来跟我说，爸爸，我需要100块，这是急需的，我需要100块。我会问干嘛用，我儿子说，一会儿告诉你，我要100块真的很急。有多少人知道他很可能会得到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连接在一起的，这是通过关系。我儿子不需要有多大的信心来找我要钱，我的任何东西他都不需要信心来得到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有连接，我们有关系。但要是其他人上来期待得到，那他们就需要一些信心了。一样道理，当你读到罗马百夫长和叙利腓尼基夫人提到他们的信心很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充满期待，却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任何基础去期待什么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也是耶稣指出来的另一个原因。来看马太福音8章5节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在这里打住，今天在教会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束缚神，我们要拉，要做什么事，我们要进食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进入这个，我们要做所有这些事，努力让神来医治。这里有个罗马的百夫长，甚至没有任何连结，只是听说了这位医治者。那个地区还有其他隐士，还有其他先知，各种都有。他听说就过来上前说，主啊，我有个仆人害了瘫痪，躺在家里非常痛苦。耶稣马上说，我去医治。他打断他，有人问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罗马百夫长说，不不，这不是我想求的，我配不上你到我家来，但我在人的权下，我明白，如果我说吩咐我的仆人这样做，他就去做，如果我让他那样做，他就会那样做，因为我了解权柄，我有权柄，所以我理解权柄。我知道如果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所以他很明显地打断了他，因为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说，不不，你没必要这么做，你只要下命令，因为我了解权柄，我知道如果我下达命令，它就会生效。我也知道你有权柄，如果你给一个命令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如果你明白权柄，你就明白信心，如果你行在信心里，你也会行在权柄里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不行在权柄里，你就不会行在信心里， 注意这里，他阻止了耶稣。这是不是很有意思？看这些经文，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的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注意他在听这人讲话。他把所有门徒都叫来，他说，听好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指的是以色列地区，但他没有走遍以色列，所以我们不能这么说。以色列指的是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没有在你们身上看到这些，这有个罗马百夫长，这人甚至没有和神立约。他说了这些话，但是你们不是这样说的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说了什么？管会堂的说了什么？主啊，我的女儿快死了，快来我家吧。以色列人说，来。罗马百夫长说，你不用来，只要说一下。他比以色列人的信心都大，一个没有立约的人比立约的人信心更大。要知道，一个没有立约的人比一个立约的人需要更大的信心。他们不应该有更大的信心，但他们需要他，你理解吗？我们应该有最大的信心，因为我们与神立约，我们有天赋，信心甚至不该成为问题，不该有问题。当然，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的所求所想，他能做这些事，真正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说神就是神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能做。问题不是他能不能做，而是他愿意做吗？人们应该毫无疑问的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是神的态度。我们最不该怀疑的就是他愿意的心。如果我们要质疑任何事情，那就质疑他的能力。如果我的孩子能跟我说，爸爸，我不认为你有钱来帮我，但我知道如果你有的话，你一定会帮我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钱，但我知道如果你能，你就会帮我，这是一回事。如果他们来找我说，爸爸，我们知道你有钱，但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帮我，我不知道你爱我有多深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帮我，我知道你有钱，我只是不确定你会不会给我。你看到区别了吗？如果我的孩子来找我这样跟我说话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因为我想说，到现在你够了解我了，如果我有，而你需要它就是你的，你肯定该知道的。我愿意的心永远不该被质疑。也许我实际上没有，但如果我有，肯定就给你。我宁可质疑自己的能力，也不愿质疑自己愿意的心。可我们呢？从不质疑神的能力，而是怀疑他是否愿意。明白这有多错误吗？我们必须相信他愿意的心，甚至胜过他的能力。阿门。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，他说，我又实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同样的，那个迦南夫人，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，有一个迦南夫人从那里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我们读到医治，现在说到魔鬼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至二十八节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，这夫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夫人来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饼丢给狗吃。夫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 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这个女人没有立约，但她确实有信心，她被拒绝，但她没有就此停下，还说那是真的，但我不会离开，甚至连狗都能得到碎渣，我知道你可以这样做，我要得到她。她说，夫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你没有权利，我已经拒绝了你。要知道人会说，看他拒绝了他，他也可能拒绝我。首先他说的是儿女的饼，你是他的孩子吗？是，这就是你的饼。你不是这位迦南夫人，你不是想要得到不属于你的东西。你会说，你不是告诉我们出去给病人安守医治病人吗？万一他们不是他的孩子，没错，但他吩咐你这样做，你代表他带领他们进入天国。我们还会再来看这些经文，但你要认识到神愿意的心不是问题，他的意愿总是神在基督里的，也许都是是的，就这样成了，都是这样的。阿们。